好，谢谢大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呢是 Circle Mobile 2005的 RDA 和Replication 的入门。这场讲座呢也是2005年我们关于 Windows Mobile 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场了。在这里呢，首先感谢大家在2005年对我们整个的这一系列的讲座的支持。也希望呢，通常都有句话说嘛，就是说好戏在最后。然后希望今天能够在岁末的时候，然后来参加这场 Webcast 的朋友呢，然后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一场，我们这一次 Webcast 里面呢获得更好的知识，也为在2006年呢有一个更好的开始呢打下基础。好，现在我们进入正题。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呢也是在微软移动开发黄金周的时候，然后被很多朋友提到过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讲一下关于数据同步方面的一些内容。其实当时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在黄金周的时候呢，SQL Server 2005刚刚出来，所以我们想呢，如果要说再讲一些关于 SQL Server CE 2.0的一些内容呢，不是很好，所以说呢，就等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做了很多功课，就是关于 SQL Mobile 2005的。所以在这儿呢，将我们的一些研究的结果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是一个入门的课程呢，所以说我相信我们今天的研究呢也会是比较浅层次的。希望大家呢，在听完我们这些课之后呢，然后也希望大家去通过查阅 MSDN 的帮助文件，或者说是查阅 SQL Server 2005的 Book Online，然后能够有一些更好的发现。也能够帮助大家呢，在实际的应用开发之中，然后更好的使用这两门技术。先来说一下，然后就说什么是 RDA，还有 Replication。其实这是微软的两种技术，就是 SQL Mobile 里面的两种技术。这两种技术呢，其实它的作用是相同的。是用来做什么呢？简单的来说一句话，就是说是用来将SQL Mobile 那个数据库之中的数据与远程的 SQL Server 数据库进行数据同步的这样两种技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其实都是围绕这个来展开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的课程内容呢，包括哪些。首先呢，先对 SQL Mobile 的数据同步介绍，数据同步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告诉大家怎么样配置一个 SQL Mobile 的数据同步的环境。第三步呢，就是关于 RDA，还有第三步和第四步呢，就是关于 RDA 和 Replication 的一些介绍。这些介绍呢，主要因为是给开发人员讲的嘛，所以说我们主要的关心点呢，还是放在如何使用编程的技术，然后来实现这样的技术。下面呢，就是关于数据同步的一个介绍。因为呢，RDA 相对而言比较简单一些，在配置方面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呢，它实现的功能有限。Replication 呢，它配置起来比较复杂一些，但是它能够实现一个更好的数据同步。所以在这两种技术为什么一直并存的存到现在，然后就是因为在某些环境下我们适合使用 RDA，然后在另外一些环境下呢，我们适合使用 Replication。我们在这个数据同步的技术比较的时候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各自有哪些优缺点，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然后使用各自相应的技术。最后一个内容呢，可能是大家也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安全的问题。我们在数据同步的过程之中，然后如何防止被别人把数据窃取，这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的话题呢，基本就围绕这些内容来展开。今天话题可能内容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大概会花一个小时，然后1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给大家讲。剩下的时间呢，然后就是 Q&A 的时间。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个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SQL Mobile 的数据同步的一个架构。它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左边的，一部分是左边的这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其实呢，它是运行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的这样一个数据环境，就是包括数据库，然后对数据库的操作，然后以及同步的这样一个行为，整个一个过程。然后右边这部分呢，其实呢，它是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个部分，也可以把它说成两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它是一个运行在 IIS 上的一个 IIS API，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SQL。其实现在应该改名了，叫做 SQL Mobile 的 Server Agent，是一个 服务器端的代理，它呢其实是一个运行在 S 上的 SAP，由它然后作为一个代理，去访问我们远程的 SQL Server 服务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就会明白，除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我们 Server 端，然后除了一个需要一个 SQL Server 的数据库服务器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个 IIS 的外部服务器，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算一个完整的 SQL Mobile 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架构。然后呢，我们来逐个的来看一下，就是说，客户端，然后就是说我们的客户端，然后它包括哪些？它包括哪些部分？然后第一部分呢，大家都能看到，就是 SQL Server 的一个数据库，它呢本身是一个文件型的数据库。如果要是听过以前 Webcast 讲座的朋友呢，大家会了解到，就是说它是本身是一个文件型的数据库，是一个点 STF 的文件，它里边呢可以包含多张表。而且支持查询，还有其他的，包括.NET Compile Framework 里面的 ADO .NET 的这样一个访问的这样一个模式。再往上的一层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 API 的接口，它呢是 SQL Mobile 的一个数据库访问的引擎，由它呢来执行对 SQL Server，对 SQL Mobile 数据库的本地的增删改查询的这样一些操作。它呢本身呢是可以被应用，为我们写的应用程序通过 API 的形式来调用的。它只不过是这个数据库的引擎呢，它只是用来对本地的SQL Mobile 数据库进行操作的。如果要是说我们需要和远程的SQL Server 数据库进行同步的时候呢，还需要用到另外的一个工具，也是一个组件，以 DLL 形式存在的，就是 SQL Mobile 的Client Agent，它是一个客户端的代理。这个客户端代理呢，它通过 HTTP 协议。去访问远程的运行于 Web Service，运行于对 Web Server 上的这样一个 SQL Mobile 的 Server Agent，通过 HTTP 协议，然后进行请求的发送，然后以及结果就是数据结果的下载，然后全都是通过 HTTP 协议，然后呢，再由SQL Mobile 的客户端代理，将客户端的请求转换成 OREDB 的查询，就是标准化的查询的操作，然后呢，去通过 OREDB 的方式去查询 SQL Server 数据库，并且呢，将查询所得到的结果集再通过 HTTP 的方式，然后返回给我们 SQL Mobile 的 Client Agent。这里边呢，大家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关于 HTTP 协议，我们呢可以通过局域网或者说是广域网的形式，然后直接去访问架设起来的一个 Web Server。等于是安装有SQL Mobile Server Agent 的这样一个Web Server。然后呢，如果要是说假设我们的客户端呢是没有连接，就是没有方式去连接网络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然后通过 Active Sync，然后连接到网络上 PC，然后通过 Active Sync 的方式，然后去访问再通过 HTTP 协议去访问远程的这个 Web Server，这种方式也是可行的。大家可能在这里边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然后而不像这种简单的 CS 架构的，就是说 PC 上的 CS 架构的应用程序，然后直接去访问远程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就可以了呢？而还要搞一个本地的 SQL Mobile 的数据库，然后作为一个数据缓存，是为什么呢？这里面呢是有一个设计就是说是有一个当初设计者的一个精心的考虑在里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了，Windows Mobile 设备呢，它一般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采用这种无线网络的方式去连接，无论是无线局域网802.11，还是说是通过 GPS 或者 CDMA 的这种无线广域网的数据访问方式也好，这两种方式呢，因为它本身是有一个无线的性质在里面，所以说它的网络访问呢，并不是像。我们普通 PC 的访问，网络访问那样稳定的，也是会有一些外部的环境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因素，然后造成网络无法访问。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因为网络无法访问，所以说呢，让你本地的一些进行一些操作没有办法进行操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等于是在本地使用 SQL Mobile 数据库做了一个本地的数据缓存。也说，当你无法连接网络的时候，然后你呢可以将操作的结果暂时保存在 SQL Mobile 数据库里面去。当网络连接成功的时候呢，你再将本地保存结果，然后同步到远程的 SQL Server 数据库上去。这个时候呢，也是 适应我们当前 Windows Mobile 设备的这种特殊的网络连接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考虑。这基本就是它的一个架构的整体介绍。好，下面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就是说如何安装 Cisco Mobile 的 Server Tools。其实这个 Server Tools 呢，它里边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 Cisco Mobile 的 Server Agent，它呢是运行在一个 IIS 上的一个 IIS API 的方式。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是用于设备访问 Cisco Server 数据库的时候呢，作为一个代理来使用。Cisco Server 端的环境呢，它要求是什么呢？要求有 IIS，然后无论是5.0和6.0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需要有一个 Cisco Server 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现在目前呢 ，Cisco Mobile 支持的远程数据库的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是 Cisco Server 2005，另外是2000，这都是可以的。Server Tools 呢本身呢是作为 Cisco Mobile 的 Server Tools 呢本身是作为Cisco Server 2005的一部分，然后给大家提供出来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如果要是说你在你的服务器端，然后已经正常安装了，已经正常安装了 Cisco Server 2005的话，大家呢可以在下面这个路径下边，大家可以在下面这个路径下边呢找到我们 Cisco Mobile Server Tools 的安装的文件。这里边给大家提醒一点的是，你可以将IIS 和 Cisco Server 安装在一台机器上，然后也可以呢分开安装在两台机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呢，在安装成功之后，在 Server Tools 安装成功之后，它呢会有一个 Web 向导，然后你需要配置我们 IIS 上的一个虚拟目录，然后通过配置这个 Web 向导呢，建立这样一个虚拟目录，从而呢成功的设置我们 Cisco Mobile 的 Server Agent。在设置成功 Server Agent 之后呢，你可以通过 IE 的浏览器的方式呢来访问Cisco Mobile 的 Server Agent。那如果访问成功的话呢，说明你的Server Tools 呢是安装成功的。稍后呢，我也会给大家做这个演示。这个基本上是 Cisco Mobile Server Tools 的一个安装的一个过程。除了要在服务器端呢安装一个Server Tools 之外呢，我们还要在设备，就是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中呢，我们要安装一个 Cisco Mobile 的支持包。首先呢，需要安装是什么呢？首先你需要安装当代的 Compact Framework 2.0 的支持包。这2.0的支持包呢，它的名字呢是 NetCFv2，后边呢跟的是你的平台，也就是说是你的 Windows Mobile 5.0 啊，还是 Windows Mobile 2003呢，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后边呢是它的处理器，CPU 的性，那个 CPU 的属性，比如说 ARM 呀或者 S86，然后后边是.kib 文件，这样一个形式。你呢可以在 Visual Studio 2005里边找到现在的安装文件，这里面呢不给大家多讲了。除了安装当代 CF2.0 支持包之外呢，下一步呢你需要安装一个 Cisco Mobile 支持包。Cisco Mobile 支持包呢，它分为两部分，首先一部分呢是本地数据库操作引擎的这样一个支持包，它的名字叫做 Cisco CE30.kib 这样一个文件。然后呢，后边还有一个叫做 Cisco CE30.repl.kib 这样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 Cisco Mobile 的 Client Agent 这样一个安装支持包的一个文件。我们呢，同样也可以在 Cisco 在 Visual Studio 2005下面找到现在的安装程序。这是指的是呢，就是说你的程序已经开发完毕，然后你的程序需要打包，然后并且发布给用户的时候，你需要在用户的设备上安装这两类的支持包。如果要是在开发的过程之中呢，如果要是你的应用程序引用了我们的 Cisco Mobile 的支持库，或者说是Cisco Mobile 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支持包的时候呢，开发环境呢会自动检测你的设备上或者你的模拟器上 Cisco Mobile 是否安装。如果没有安装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去替你安装。这是我们在开发过程之中呢，就是不需要考虑这两个问题的。如果你使用 Visual Studio 2005进行开发的话，最后呢，你还可以安装一个Windows Mobile 设备端的一个查询分析器。这个查询分析器呢也是很有用的。如果要是说以前大家用过 Cisco Server 2.0 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发现，如果要是我们同步了一个数据库下来之后，我们不知道它内部是否同步成功了，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查询分析器呢，来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内部的一些情况。它呢本身也是支持 SQL 语句进行查询的。 它的安装的文件名呢，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在Visual Studio 2000.5里面找到。另外呢，需要提醒一点的是，大家现在呢，这个查询分析器呢还不支持 Windows Mobile 5.0 Smartphone 版本，它只支持 Power PC 版本。这就是安装的一个过程。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简单来看一下，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 RDA。RDA 呢，其实它的全称呢是 Remote Data Access 远程数据访问，它能够实现哪些功能呢？其实这是最早的一个SQL Mobile 数据库与 SQL Server 数据库进行远程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方式。它主要能够实现功能呢，第一步呢是下载数据，它呢可以就是说将，我们可以将 SQL Server 里边的一些数据下载到 RDA 下载到我们的 SQL 本地的 SQL Mobile 数据库里面去，然后呢，我们的应用程序需要查询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查询本地的 SQL Mobile 的数据库了，而不需要每次都通过网络去连接远程的 SQL Server 数据库。这是它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去捕捉一些数据，然后并且将这个数据上传。这里面呢会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超市的收银，每次呢我们每买一件东西的时候呢，它都会使用条码barcode scanner， 然后条码扫描器呢，然后给大家扫描一下。这些数据呢都是需要提交到远程的中心数据库中去的。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我们使用 Windows Mobile 设备呢，它就可以使用 RDA 这种功能呢，来将捕捉的数据呢依次上传到远程的数据库之中去。第三个应用场景呢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让我们来假设这样一个使用的场景，比如说有一个送货的司机，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物流公司会比较多，然后会有一些送货的司机，然后送货司机呢，他在每天早上开始工作之前呢，他要从中心服务器上去下载今天要送货的这样一些客户的名单，还有他们相应的一些地址，在一天的工作之中呢，他每到一个客户的地方把货送下之后，他会表示这条记录，这一个客户已经被送的货物已经送到了。这个时候呢，他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更新，一个标志进行更新。然后在每天的工作完成之后呢，他要将今天的工作成果呢上传到远程的数据库服务器中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如果他使用一个 Windows Mobile 设备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使用 RDA， 然后使他的整个一天的工作呢可以被同步到远程的 SQL Server 数据库中去。最后一点呢是，RDA 呢可以直接在远程的 SQL Server 数据库上去执行一个 SQL 语句，这个 SQL 语句呢可以是insert， 然后或者是 delete 或者 update 都可以，但是呢不能使用 select， 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那个 RDA 呢它是不能够返回一个结果集回来的，所以说你其实执行一个 select 语句呢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详细讲到。好，这就是 RDA 的基本的一些功能。然后下面来看一下呢，就是说 RDA 它的一些特点。首先呢 RDA 呢，它不需要对 SQL Server 进行一个配置，然后如果是下面我们会讲到 replication 呢，它需要首先呢在 SQL Server 上，然后对数据呢对需要发布的数据呢进行一个发布，但是 RDA 呢它是一个简单的对 SQL Server 数据库的一个访问，只要是它有对这个 SQL Server 数据库有合法的访问权限的时候呢，它不需要对 SQL Server 进行任何的配置，然后就可以直接通过SQL Mobile 的 Server Tools， 然后去访问 SQL Server 数据库了。这里边指的是不对 SQL Server 进行配置，而不是说你不需要安装 SQL Mobile 数据库，SQL Mobile 的 Server Tools，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另外呢 ，RDA 呢，它是通过 RTP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的。大家都知道 RTP 协议呢，它支持安全数字套接层的这样一个加密，就是 SSL 加密，然后这是一个端到端的加密，所以说呢，能够保证呢，你的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之中呢，即使被人截获，也不会产生，就是说对你的数据产生任何的危害。SSL 呢，其实它对一些需要安全保护的这样一些敏感性的数据呢，是十分有用处的。如果要是我们使用无线的数据传输协议的话，很可能在数据传输过程之中，你的数据呢是会被别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截获到的。但是呢，如果你使用了 SSL 加密的话，它即使能够截获到你的即使能够截获到你的数据，它也没有办法在有效的时间之内加以 加以破译，所以说呢，你的数据呢就能够保证一个安全了。因为有了这个 SSL 加密呢，所以说我们的 RDA 呢也可以放心的支持这种无线传输协议。前面给大家说到了，就是说，首先你可以使用 WiFi 802.11的这种无线局域网的方式进行访问，进行无线的这种数据传送。另外呢，你还可以使用GPRS 或者 CDMA，这个国内比较多了。明年呢，可能也会在国内会看到 3G 的这样一个无线数据传输。也就是说，只要是你有一个可以在 Internet 上被访问到的这样一个 Web Service，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使用 RDA 的方式呢，进行这种数据的同步。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整个 RDA 的一个架构，它分为哪几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其实前面也给大家讲过了，只不过这个图呢可能会画得更清楚一点。第一个部分就是Circle Mobile 的数据引擎，它的本身呢是有哪些功能呢？第一个功能呢，它是用来管理本地的Circle Mobile 数据库的一些存储的一些内容，增删改查询的一些操作都是由它来进行操作的。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需要记录 Circle Mobile 数据库所有的所有数据的记录，所有数据记录的修改情况。为什么要记录这个修改情况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是我的数据还需要如果要是我的数据呢将来需要提交到远程的 Circle Mobile 数据库上去，可能呢一些从 Circle Server 数据库上下载的一些数据呢，没有发生改变的数据呢，就不需要再传输回去了。我只需要将在本地发生修改的一些数据库的字段，一些数据库的记录提交回远程的 Circle Server 数据库上去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通过一种手段去记录所有的数据，数据库的记录呢，在本地被修改的一些情况。当需要同步的时候呢，只需要将这些被修改的数据提交回去就可以了。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Client Agent。Client Agent 呢，它是应用程序呢可以通过调用 API 的方式去控制 RDA 的数据访问。然后呢，我们的应用程序呢就是通过 API 去调用这个 Client Agent 的。然后用这个 Client Agent 呢，通过 HTTP 协议与IIS 上的 Server Agent 呢进行这样一个数据同步的访问。然后呢，我们的 Circle Server Agent 呢，通过 OREDB 去访问 Circle Server 的数据库。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网络连接，就是说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的网络连接呢，有可能呢是会出现中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它还会我们的 Server Agent 呢还会使用临时消息文件的形式呢去保存一些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缓存。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保证，如果要是即使我们的 client 端是网络连接是断掉的时候，在下一次网络连接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些数据呢还是能够被安全的同步到我们的 client 端的。这就是整个的 RDA 的这样整个一个架构。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用一个简单的动态的示例呢来看一下 RDA 的整个一个数据流程它是怎么样走的。首先第一步，我们看到呢，我们左侧这一边呢是一个 Circle Server 的数据库，然后我们右边呢是一个 Circle Mobile 的数据库。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将Circle Server 数据库中的表或者是一个表的子集同步到我们的 Circle Mobile 数据库之中。当然这中间呢需要使用到我们 Circle Mobile 的 Server Tools， 然后把它当作一个中间代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OK， 我不知道网络传输情况会怎么样。首先我们看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首先的 Circle Server 的数据库呢会将一个表或者一个表的子集通过调用 port 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将它传输到我们的 Circle Mobile 数据库里面去。大家会注意到，就是说还要有一个 track off， 这个 track off 呢其实它是一个属性，也说如果要是说我们把 track off track 这个属性设置成 off 的话呢，也就是说 我们不会记录 SQLMobile 数据库，就是这个表在 SQLMobile 数据库之中被修改的一些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也就说明了我们这个 SQLMobile 里边数据表的修改的结果呢，是不能够被传输回我们的 SQLServer 数据库之中去的。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状态呢，适合使用在哪种情况呢？就是说，适合使用在我们的 SQLServer 数据库里面的表，在 SQLMobile 数据库里面是不需要进行修改的。我们的应用程序呢，只需要对它进行查询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track off 这种方式。可能这种方式呢，没有办法适应那种另外一种需求，就是说这种需求是说呢，我需要从 SQLServer 数据库之中将数据下载回来，而且呢，我还需要将修改的结果呢再同步回 SQLServer 数据库之中去。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下一种。下一种情况呢，首先呢，它还是通过调用 port 的方法，然后呢，将这个数据表从 SQLServer 里边去下载到我们的 SQLMobile 里面去。可是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属性 track 是打开的，打开之后呢，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表在 SQLMobile 数据库里边进行了操作，进行了增删改的一些操作，都会被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会通过 push 的方法，然后将被修改的数据呢再重新 push 回我们的。再重新复制回我们的 SQLServer 的数据表里面去，这个表的数据呢也会被相应的进行一些更新，这就是我们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是它会将我们的 SQL 语句，然后直接通过 Submit Mid SQL 的方式，然后去提交到我们 SQLServer 数据库之中去进行一个执行，前面也说到了，就是说它可以去进行一些增删改的操作。就是说，这个搜索语句呢，可以是一些增删改的操作。另外，它还可以调用一些存储过程，也是一种很方便的方式。这就是基本的 RDA 的一个整个的它的一个操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只会涉及到三个方法，一个方法呢是 pull，另外一个方法 push，另外最后一个呢是 submit SQL。好，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下关于 RDA 的这样一个 API 的一个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命名空间。这个命名空间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当代的 CF 下，然后我们的应用程序如果要是想调用这个 RDA 的时候，我们引用哪个命名空间，就可以调用它的方法了。这个命名空间呢，是在 system.data.sqlserver.ce 下面的一个叫做 sqlce.remote.data.access 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里面，其中包括三个比较重要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前面说，这三个方法前面都说过了，push 还有 submit sql。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push。这个 pull 呢，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呢是什么呢？是将 SQLServer 数据库之中的数据，然后可能是一个数据表，也可能是一个数据表的子集，然后下载到我们的设备端，也就是说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去。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然后来从 SQLServer 里面呢来获取一个数据表的时候呢？来获取一个数据表呢，它是通过 SQL 语句。也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想需要获取完整的一张数据表呢，我们还可以直接用 select from 什么什么表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如果要是我们只想获取它的一个子集呢，那我们可以在后边加一个 where 子句。然后也就是说，如果要说符合这种情况的，符合这样一种情况的数据表的一个子集，然后会那个记录会下载下来。这是 SQL 语句。另外呢，在push 到本地的时候呢，在 push 到本地的时候呢，它需要创建一个本地表，并且装载数据。这里边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每一次 push， 就是每一次从 SQLServer 中获取数据到本地的时候，都会创建一个本地表。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说，你在创建本地表的时候，你在 push 的时候呢，如果要是说你本地有一个名称相同的表，就会产生一个错误。所以说呢，你在 push 之前必须要删除以前push 下来的其他一些本地表。第三个呢，就是说你的 track on 如果是打开的话呢，它就允许你跟踪本地数据表，本地表的一个数据表的改变。在跟踪完这些数据表改变之后呢，我们会就用到 push 的方法。这个 push 方法呢，就是说会将本地数据表的一些改变提交到我们远程的 SQLServer 数据库之中去。 这样呢会就会要求你在当铺方法的时候呢，必须要设置抬杠这样一个属性。我们在稍后会讲到。最后一个三宾 circle 呢，很简单了，就是说将 circle 语句提交到我们的 circle server 里边去进行执行。好，下面呢，我们来逐一来看一下整个的这样一个方法调用的一个过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首先来看一下 pull 的方法。pull 的方法呢，如果说你设置了下面这个方法呢，就是说是整个一个 pull 方法一个调用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第一个呢是一个表的名称，它是就是在本地创建一个本地表的名称。第二个呢，它是一个 SQL 语句，这是一个完整的 SQL 语句。这个 SQL 语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从 SQL Server 数据库里边，去查询当前表里边数据呢是03年01月23号的这样一个数据，将这个数据作为一个子集下载到我们 SQL Mobile 数据库里边的这个表里面去。下面最后一个呢 remote 远程数据。远程数据连接的这样一个字符串呢，指的是我们通过 OREDB 的方式去访问 SQL Server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时候需要用到的这样一个连接字符串。最后一个呢，大家也看到了，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属性，就是说是一个 track on 这样一个属性。这里面需要注意几点的是呢，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说大家都是前面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说你调用 pull 方法的时候呢，必须删除以前 pull 所获得的一个数据，就是一个本地表，你必须要删除掉，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另外就是说，每次你在调用 pull 方法的时候呢，你只能获取一个数据表中的信，一个表之中数据表之中的信息，你可以获取的是这个数据表之中的一个子集，也可以是完整的一个数据表，但是呢，你一次只能去获得一个数据表。如果你想下载多个数据表的话，只能是多次对这个 pull 方法进行调用。这是关于 pull 方法的一个说明。下面我们看 push。push 呢，首先第一个要求呢是什么呢？是说我们的在调用 pull 方法的时候呢，它是 必须是 track on 的。如果你没有指定 track on 的话呢，这个 push 方法呢就会报错。另外呢，就是说，它的参数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参数呢是本地表的表名，就是说它会将这个表里边的改变数据改变的一些情况，然后push 到远程的 SQL Server 数据库之中去。第二个呢仍然是SQL Server 数据库的这样一个连接字符串。最后一个是一个bench 这样一个参数。这个参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是这个参数是 on 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说它会将所有的数据的改变作为一个事物然后提交上去。但是默认的情况下呢是奔驰是 off 的，这个数据那个这个参这个属性它是 off 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每条记录呢，它的传输的这个过程呢都会被当做一个单独的事物去进行提交。这写错了，当做一个单独的事物去进行提交。如果要是说这个提交过程错误的时候呢，就不会影响其他的数据记录的提交。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一般呢，你可以如果要是说为了减少这个数据传输量的话呢，大家可以把它设置成 bench off。 如果要是说在没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下，就是数据传输量会比较小的时候呢，建议大家还是说采用默认的 bench off 这样一个方式。这就是关于 push 的一个方法的介绍。最后呢是一个3-bit circle。3-bit circle 呢前面说到了，就是说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可以用到3-bit circle。就是说你需要对 SQL Server 的数据库服务器进行一个简单操作的时候，如果要说你通过下载表，然后呢在本地修改，然后再上传上去，这个方式会比较复杂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去提交一条insert update 或者 delete 这样一个语句，然后提交到远程的 SQL Server 数据库上去进行执行。这样的话呢相对而言就会比较简单一些。另外呢，下面呢就是说你可以去执行一个存储过程，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很方便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需要一个复杂的关于对于 SQL Server 的一些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调用一个时间比较好的存储过程。另外呢就是说最后提醒大家一点的是呢，3-bit SQL 呢它是不能够执行这个查询的结果集返回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过程。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的 server tools 的这样一个位置。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首先呢在调用 3-bit circle 之前呢需要创建一个 Super CE Remote Data Access 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呢，它需要两个参数，一个参数什么呢？第一个参数就是说我们的SourceTools 的这样一个 URL，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URL 呢去访问我们的 Super Mobile 的 SourceTools，大家也可以看得到。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本地的一个，大家记住啊，这地方是本地的，一个SQL Mobile 数据库的连接轴串，这里边叫做 MyDatabase 点 SDF 这样一个。然后呢，创建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它，然后通过 RDA 这个对象，然后来调 Submit SQL。第一个 Submit SQL 呢，你看到这也是我们一会儿在例子里边会看到的，就是呢，就是update 一个。type ID 等于11的这样一个，将它 type name 换一下名字，然后后边呢，其实呢，这个连接字符串呢，也是我们的 SQL Server 的一个连接字符串，这是基本的一个过程。好了，下面呢，给大家来看一个 demo。这个 demo 呢，这个 demo 呢，就是我们如何在 SQL 如何要是使用 RDA 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 submit SQL 的这样一个实验。好了，可能那个，对不起大家，那个可能有点技术故障。如果要是说大家现在能够听到声音的话呢，请帮助我们那个做一个调查，就是说您现在如果要是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呢，请把座位图表呢修改成黄色。谢谢大家。现在请您把您的座位图表的颜色呢修改成黄色。好的，好，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技术上的小问题。好了，对不起大家，耽误大家时间了。然后下面呢，我们来做这个 demo，就是说如何使用 RDA 来实现 Submit SQL。首先呢，我来共享一下我的桌面。好了，好。首先呢，就是说我的本地呢已经安装好了 SQL Server 2005的 Mobile Edition，这里面呢它会有一个配置数据同步的Web 同步这样一个向导，我这个的本身也已经做完了，这里面就不给大家做这个演示了。就是说你在安装完了 SQL Server Mobile 的SourceTools 之后，你还需要去配置这样一个向导。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稍后呢我会在我的 Blog 里边会给大家做这方面一个。详细的解释，这本呢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然后，如果要说你安装好的时候呢，我们来通过 IE 来访问一下。希望大家能看到，这边太乱了。好了，假设呢，如果要说你已经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IE 浏览器，然后直接来访问。就是我的主题名叫做 Wolf，然后呢，SQL Mobile 呢是我的虚拟目录的名称。然后，如果要说你的文件能够正常访问的时候呢，它本身呢是一个 DLL，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SAPI。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呢 Circle CESA30.2，这就是我们 Circle Mobile 的 Servertools。然后如果要是说你的Servertools 呢是安装正确的时候呢，它会在 IE 里面呢会返回这样的一个租串。也就是说，如果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你的Server Agent 是安装成功的。同样呢，如果要是说我们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模拟器，然后我们模拟器之中呢，如果要是说你的模拟器呢也是能够正常访问我们的Web Service 的Web Server 的话呢，那你在 Postgres IE 里边输入像我们刚才相同的这样一个名字，你也会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反馈。这样的话呢，就说明你的整个这样一个 Servertools 呢是配置成功的。这你呢就可以在你的模拟器上，使用这样一个使用我们的 Server，使用我们的 RDA 的技术，然后进行一个远程数据同步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代码，希望大家能看得清楚。好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RDA 的这样一个 Submit Circle 的这样一个代码。第一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呢首先呢要创建一个我用本地的这样一个Circle CE 引擎的这样一个对象呢，然后创建一个create 一个 database， 这个 database 呢就是说我们在使用 RDA 之前呢，必须要有一个本地的这样一个Circle Mobile 的数据库，也就是说一个点 SDS 文件，我们必须要首先要创建它。第二呢，我们要首先要设置一下远程的 Circle Server 的数据库连接字符串。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数据源，然后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这大家都看到了。其实这用这种方式不好，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啊。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之中呢，我们是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的把密码写在这儿的。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呢就是说在传输过程之中呢，它是用base64编码然后进行编码过的。如果要说你采用 SSL 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的话呢，你的密码呢也是不会被别人破译的。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心。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要创建一个RDA 的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呢需要两个参数，前面第一个参数也说过了，就是我们的 Server Tools， 然后它的一个 URL，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 URL 呢去访问你的 Server Tools。第二呢是本地的，那还是本地的这样一个 Circle Mobile 数据库一个连接组串。这里面呢我给大家写了两个是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一个 pull 方法。它呢也是一个 pull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呢我们可以将 type 这个作为本地的文件表，然后使用一个 server 语句进行查询，后面是它连接字符串，还有一个 track on。最后呢这个 error table 是什么呢？是指定了一个错误表的一个表的名称，也就是说如果要是你在同步的过程之中如果发生一些错误的话，你可以将错误的信息保存在这个error table 里边，这个是可以指定的，然后将来你也可以查询。后面呢是 submit circle 呢是submit circle 呢也是使用一个，首先第一个是一个 circle 语句，第二个呢是我们前面所指定这样一个关于 circle server 的一个连接字符串。注意大家注意点，就是说无论是 pull 的方法还是 pull 的方法还是 submit circle， 这三个方法它本身是没有返回值的。如果说它会有一些错误产生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 try catch 的这样方式，它会抛出一个异常。如果要说它在哪儿发生一些错误的时候呢，你可以通过这个异常捕捉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来捕捉它的异常，然后从而给客户呢显示一个比较好的良好的用户界面。我们在 debug 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是在 debug， 所以说呢我们没有加 try catch，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要说你在写一些商业软件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加上。好，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再演示它整个的一个过程了，因为可能会需要花掉更多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还接着进入我们第二个话题，就是 replication， 复制。这个复制呢，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复制呢？复制呢，其实呢，它是本身呢是 SQL Server 数据库里边的一个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它最早的时候呢是用在SQL Server 数据库和 SQL Server 数据库之间的。它呢其实呢支持三种那个 replication 的方式，但是呢我们 SQL Mobile 数据库后来扩展到 SQL Mobile 数据库之中呢， 我们 SQL 慢速库呢，现在只支持一种replication 方式，就是这种 merge replication。它呢，首先呢，其实它是一个，如果要是我们用杂志发行的这样一个概念来替换这样概念的话，大家会很清楚。replication 其实它就是一个发行和订阅的这样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它会有一个源数据库。这个源数据库呢，如果要是说你在 SQL Server 里边指定成一个发行数据库的话呢，它就会将相应指定的这样一些数据发布出来。我们所有的，无论是其他的 SQL Server 数据库，还是说我们的 SQL Mobile 数据库，都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然后将发行数据库里面的数据下载到本地。而一旦建立了这种发布和订阅的这样一个关系之后呢，它所有的数据的改变，你说无论是在你发布数据库里边数据发生改变了，还是在你的订阅数据库里数据发生改变，它都会对这个数据进行自动的同步啊，也就是说可以在 server，无论是你的 server 或者说哪一个 device 设备，它的数据被改变了之后呢，它都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数据同步，这是比 RDA 要好的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RDA 如果说你下载下来一个表之后呢。如果你 server 端的一些数据发生改变，它呢，你本地下载下来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在 replication 里面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一点需要给大家提醒一点，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 SQL Mobile 数据库呢，只支持订阅，而不能支持发行，也就是说，我们的发行数据库呢，必须是一个 SQL Server 数据库，然后它可以是一个 SQL Server 2000数据库，也可以是一个 SQL Server 2005数据库，但它不能是一个 SQL Mobile 数据库。接下来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是做一个名词解释，就是 replication 里边它的一些概念。然后一个 article 呢，它指的是就是 replication 它发布的一个数据表，一个数据表，或者说这个数据表的一个子集，因为它本身也是支持也是支持这种过滤器的。你可以只发布一个数据表的一个子集，另外呢，就是说 publication 呢是一个 article 的集合，比如说它可以同时发布几个数据表里面的数据，这时候呢，我们只需要进行一次republication 的这样一个订阅，然后就可以只需要通过一次初始化，然后我们就可以将所有的表下载下来，这是比 RDA 要好的一点。然后下面呢，就是说发布呢，就指的是数据发布的这样一个数据库啊。订阅呢，订阅当然就指的是订阅数据，然后并且将改变，就是数据的改变呢，提交回发布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数据库。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指的是一个 SQL Mobile 的数据库。好，时间关系，然后呢，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 replication 的一个结构呢，和那个什么差不多的啊。首先客户端呢，它是和我们刚才讲的 RDA 呢是差不多的，唯一的不同呢就在于是我们 Server Agent 呢，它调用的呢是一个Replication 的提供者，而并不是我们直接通过 OREDB 的方式去访问去访 SQL Server 数据库了啊。这个 SQL Server 这个呢也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个 Replication 的提供者呢，它是直接和发布数据库上的 Merge Agent 进行通讯。这个过程呢，就不需要我们在这里边多解释，大家只要记得这样一个过程就好了。我们如何在 SQL Mobile 数据库里边去进行这样一种数据同步呢？这里边呢，可能需要四个步骤。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是创建一个发布，创建一个发布数据库呢。这里面呢，主要是这个操作呢，主要是在我们的 SQL Server 2005数据库里面去的。你呢，首先可以通过这个发布向导的方式，然后来创建一个 publication。首先呢，这里面需要指定注意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你 publication 的类型一定要指定成merge publication。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它的订阅的类型呢，你要指定成SQL Server 2005的 Mobile，其实就是 SQL Mobile 2005。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调用存储过程的方式。下面这一点呢，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可以为 article 提供一个过滤器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呢可以提供这种行级的过滤器，或者说是列级的过滤器并且呢可以同时存在。它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为指定的设备提供相应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子集，有可能呢是一部分的记录，就是一个表里边一部分记录，也有可能是一条记录里边的几个字段，或者两者都有。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形成一些大字段，或者说 image 字段这样一些比较占用空间的一些字段。另外呢，就是说它还会支持一个 track，这个 track 呢是 SQL Mobile 2005里面新增加的这样一个功能。因为以前呢，在 SQL Server 2000里边呢，它只支持， 它只支持这种行级的这种 track，也就是说，它如果要是说你这一条记录里边的无论哪一个字段发生改变，然后它就认为这条记录发生改变了，将来在同步的时候呢，它都会将这条记录直接同步上线。可是现在我们有了列级的这种 track，跟踪的这种机制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它可以传输，它可以减少传输数据量。也就是说，我们一条记录里边的一个字段被改变的时候呢，将来在数据同步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提交这一个字段的修改的数据就好了。可是呢，这也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会增加本地的存储空间，这个呢可能说话长，这主就不给大家解释了，另外还有一点好处呢，就是说这种列级的 track 呢，它可以减少冲突发生概率，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在 replication 里面呢，如果说你有两个客户端，它同时对一条记录进行修改了，以前呢就是说第一个客户端它的修改记录呢会被重新传输回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就是我们 SQL Server 数据库里面去，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可是第二个数据修改再传输回来的时候，它就会报错。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以前我们在 SQL Server 2000里边，如果说用户 A 修改了一条记录里边第一个字段，然后用户 B 呢修改了同样一条记录里边第二个字段，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replication 在传输回去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错误。可是呢，到了我们如果是有了列级的这种 track 支持之后呢，它呢就会认为这两个数据呢，这两个用户呢修改的是不同的数据。修改的是不同的，同一条记录里面不同数据，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不会产生就不会产生一个冲突，这是很好的一点，这是 SQL 表里面新增加的一个内容。好了，下面呢还是要做一个 demo， 这个 demo 呢就是说，是在 SQL Server 2005里边发布一个 replication。首先呢，我们第一步要启动 SQL Server 的这个管理器，这个大家，我现在安装的版本呢是 SQL Server 的 Developer 开发者版，是一个正式版，大家可能现在还用的不是很多。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这其实呢它的整个这样一个功能呢就和我们以前的 SQL Server 里边企业管理器它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好，我们当前本地呢是运行了一个数据库，大家可以看到我呢可以通过，在它的整个一个树状图里面呢会有一个 replication 这样一个选项，下面呢会有一个就是说叫做本地的 replication 本地发布的这样一个内容。其实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两条了。然后呢，我们要在这里边呢去新建一个，点击右键，然后呢创建一个新的 replication， 这样的话就会调用其他的发布publication 的这样一个向导。然后我会简单的按这个向导给大家做一遍，这个向导呢完成之后，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说选择你所需要发布的这样一个数据库。我们这里面有两个，一个叫做 SQL Mobile 数据库，另外是我以前用到的一个数据库。然后呢，我们现在选择 SQL Mobile 数据库。好 ，next 呢，下一步呢就是要选择这个 publication 的类型，这里边呢指的是我们只能使用这个 merge publication， 下面呢是我们订阅的类型，这里面可以选很多了，但是我们这里边只需要选择这个 SQL Server 2005的 mobile edition，SQL mobile next。好，下面呢我们要将当前的表选择发布，我们这里边呢就是说选择发布三个表。这一个表呢就会作为一个 article 出现。另外呢，这边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这边会有一个 article 的这样一个属性，你可以设置这个 article 的属性，但是我们这里边就不需要设置了，填 next 就好了。好，这个我们直接选 next。这是过滤器的添加的这样一个属性，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只想发布某一个表的一部分，然后或者是根据某种参数呢去创建这样一个过滤器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一个添加的设置。我们这里边呢，简单的就不做，也是就不做设置了。好，快照的问题呢，稍后会给大家说到。然后我们这点 next。 里面会有一个安全属性的设置，在这里面就不设了。好，点 next。前面呢是一个安全属性方面的一个设置，这里面呢我就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就不给大家做了。然后呢我们会创建一个 publication， 这里面选择一个 publication 的名称，因为前面有一个叫做 circle mobile 了，还有一个 circle mobile e 了，然后我们这儿只能叫做 circle mobile 二，然后我们点击 finish。 circle mobile 已经存，circle mobile 二已经存在了，欢迎名字。好了，这样的话呢，然后我们就会完成这个向导。这个向导呢，如果创建成功的时候呢，它就会，创建为我们在这里面呢创建一个叫做 circle mobile 三的这样一个 publication， 这个过程呢就完成了。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时间的原因。第二步呢，前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说，配置快照的文件夹的问题。前面如果要是大家很仔细看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也会看到，这个快照文件夹呢，它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它是用来保存包含发布数据表的 schema 和数据的这样信息的一个快照文件。这个快照文件用来做什么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客户端，也是我们 client agent， Circle Mobile 的 client agent， 然后需要在本地创建这个表的时候，还有将这个数据表里面的一些数据填充进去的时候呢，它是需要访问这个快照文件的。通过这个快照文件呢，然后来创建这个表和里面相应的一些信息。这个呢，它是保存在一个 IIS 用户能够访问到的这样一个路径下边。也就是说，你可以使用 UNC 的路径，然后只要说你的Web Server 的 IIS 的当前的一个 Windows 的用户可以合法访问到就可以了。另外呢，你可以设置一个 FTP 的虚拟目录，然后进行访问。这里边呢，它访问的时候呢，会有两种方式，就是说首先呢，你要设置一个共享的目录，另外呢，你要对 NTFS 进行一些设置。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些 Book Online， 看 Circle Mobile 的 Book Online 里边会有一个详细解释。这就是设置快照文件夹的整个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这种订阅订阅发布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订阅发布的一个过程呢，它是用在是由 SQL Mobile 数据库来进行实现的。SQL Mobile 数据库呢，现在可以订阅 SQL Server 2000或者 SQL Server 2005的数据库的发布，并且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这也是 SQL Mobile 2005的一个功能增强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可以支持在本地的数据库里面进行一个多重订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不同数据库里不同订阅源的数据，然后呢全都放在一个本地数据库里面去。这里边的好处当然很多的了，然后就不给大家一一解释了。下面呢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创建一个订阅。第一个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SQL Mobile 2005里边的就是我们的企业管理器，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它正式的中文译名叫什么，然后我们就现在简称把它叫做企业管理器吧，就是通过企业管理器里面的一个订阅发布的一个向导来进行创建。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给大家说的是订阅发布的向导呢，是针对 SQL Mobile 数据库的，这也是 SQL Server 2005的企业管理器的一个增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 SQL Server 2005的企业管理器去管理一个 SQL Mobile 数据库并且呢为这个 SQL Mobile 数据库呢创建一个订阅，这都是完全可行的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解释。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编程的方式，然后来创建一个来添加一个订阅，然后呢稍后呢我也会给大家看到。下面这两个呢，就是说是一个取消订阅的方法，还有一个重新初始化订阅的方法。就重新订阅初始化的那个重新初始化订阅这个方法是用在哪儿呢？是用在如果要是说假设你的 SQL Server 数据库的schema 就是发布的数据表的 schema 发生改变的时候呢，你就需要用到这个重新初始化这样一个数据。好了，接着给大家做这样一个 demo， 然后就是说呢为 SQL Mobile 数据库呢创建这样一个订阅。现在呢，我们要连接因为现在呢，我们是连接到了一个 SQL Server 2005数据库上去。现在呢，我们要连接到一个SQL Mobile 数据库上去这个时候呢，也让大家来看一下，就简单了解一下我们 SQL Server 2005的一个企业管理器一个基本用途在 Server 类型里面呢，我们选择 SQL Server Mobile， 然后这里面呢，大家会看到就是说在本地我的地盘下 会有这样一个 SDF 的文件，这是我前面创建好的。如果要是说你想第一次没有创建好的时候呢，你可以选这个下拉菜单里边这个 New Database， 然后就可以创建了。如果想浏览的话呢，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最后这个选项呢去浏览你已经创建好的其他一些其他的一些目录了。我们这儿呢就直接选用它。Password 呢，这儿呢我们没有 Password 的，所以说我们直接点连接。好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边，然后我的左边呢，除了上面的这一个Wolf 这个数据库呢，它是一个 SQL Server 的数据库，下面呢还会增加了一个叫做 SQL 不好意思，SQL Mobile 的这样一个数据库。这里面呢，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说它下面的选项呢会比较少，只有一个 table，然后一个视图，编程，还有一个最后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用到的，就是说replication。这个 replication 呢，大家可以看到，比较一下我们的 SQL，比较一下我们的 SQL Server replication 里面，它会少一项，也说它只支持订阅，然后不支持发布。哎，这个在前面也给大家讲到了。同样的，这里面会有一个向导的调用。我们直接点右键，然后添加一个订阅。同样的，它也会弹出一个向导来，然后我们直接选 Next。Next 的时候呢，它会选择当前我们所能够找到的一些发布。这个发布呢，当然指的是我们当前能够连接的这个 Wolf。这里边，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一下子已经有三个发布了。是我在做普通演示的时候给，这三个发布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随便选择一个就好了。点 Next。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问你产生一个订阅的这样一个名称，我们叫四个方法就好了。然后呢，紧接着下面呢是需要我们的 server agent 的server agent 的这样一个地址。这里面呢，这个地方呢还需要设置，就是说，如果要是你的server 那你的 server agent 呢，就是你 web service 需要密码访问的时候呢，你需要将用户名和密码填写在这里。但是呢，我们现在访问形式是 animals，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点 x。然后是 circle 的，然后是 circle 的访问形式，我们这里边要设置一下，就是说我们使用 SA 的方式来进行设置。至于叫什么密码呢，大家其实刚才也看到了，然后点 next，这个设置的过程呢就完成了。然后呢，我们点 finish 的时候呢，就会去进行这个数据同步的向导。可能今天是网络配置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数据同步向导可能会有点问题。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过程。好了，然后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如何使用这种那个编程的方式，然后来创建一个订阅。哎，首先大家也看到，我们呢还是需要创建一个空的这样一个数据库，这是和 RDE 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会创建一个叫做 SQL CE，这个呢，它本身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namespace 也是在 SQL Server CE 这个 namespace 下的前面的。然后呢，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SQL CE replication 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里面需要指定这几个参数。首先第一个参数呢，就是说，你需要指定一下我们的 Server Tools 的这个 URL 在哪，然后呢，指定一下发布者，然后发布的数据库，然后它的安全的类型，然后 log。这个 login 呢和 password 呢，就指的是 SQL Server，指的是 SQL Mobile 的 Server Agent，然后它所需要访问的这样一个密码。然后下面呢是关于发布和订阅的这样一个名称。最后呢，这个连接字符串呢是，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是本地的一个连接字符串。最后呢，我们将这个参数设置成功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添加订阅的这个属性，然后呢将这个订阅呢添加进去。填进去之后，然后选择同步这个数据方式，然后我们就可以，将远程的，只要是你的 SQL Server Tools，安装配置是成功的，然后呢，它就可以将远程数据库同步到你本地来了。好，基本上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添加订阅。接着呢，我们下面来讲，简单讲一下吧，就是关于数据同步的这样一个方式，它呢可以。编程实现呢，我们可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它可以支持两种数据同步的方式，同步和异步。刚才我们看到这种方式呢，就是同步的数据同步的方式，它呢是利用同步这种方式，然后呢进行数据同步。这个同步的方式呢，它是直到数据同步完成之后才会这个函数才会返回。这里面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是数据量小的时候，自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可如果要是你需要同步大量数据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你整个应用程序是焊在那儿的，用户呢就会产生一个很不好体验，你的程序死了，然后他呢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呢，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说你在同步大量数据的时候，使用这种同步的数据同步的方式啊，就会有问题。所以说呢，那个安娜在 2.0 里面呢，也为大家提供这种异步的数据同步的方式。然后呢，如果要是你去调用这种去调用这三个方法，然后分别是开始、结束还有 cancel， 然后同步。这个数据同步呢，就是说你在调用这个开始同步的方法之后呢，它会立刻返回。可是呢，就是说它数据同步的状态呢，它是通过这种事件的方式，然后来通知用户的应用程序的。这个应用程序呢，你可以通过这种你可以通过处理这三个不同事件，然后来进行处理。具体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去看图框栏。好了，下面呢，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 RDA 和 Replication 的这样一个比较。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其实呢，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大家呢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好处，各自会有各自一些好处，也会有呢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呢就需要大家，根据你当前的应用环境，然后来选择它具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好一点。首先看一下 RDA 的第一个好处呢，它是不需要进行不需要对 SQL Server 进行一个设置，也说我们只要是有一个安装成功的 SQL Mobile Source Tools 就可以直接访问 SQL Server 了。但是 Replication 呢，它这一方面就需要。下面来 RDA 呢，它呢，但是说呢，正因为这一点，所以说 RDA 呢，它没有办法跟踪 Server 端的数据变化，也就是说。我下载下来了数据，我将 server 端的数据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它就会作为我当前数据库的一个倾向的文件存在。但是如果说 server 端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对不起，然后我是没有办法跟踪的。这是 RDA 不好的一点。然后 replication 呢，就在这方面就会有改变。你说，无论是你的 server 端的数据发生改变，还是其他的，因为它有可能是订阅多个 device 都同时在使用一个订阅嘛。然后无论是其他的一个 device 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它都可以将这个数据同步呢及时的更新到其他的数据库之中去。这个时候呢，正因为需要跟踪信息，而且还需要解决一些冲突的管理，所以这个时候呢 ，replication 呢就需要占用 SQL Server 端数据库的更多的一些空间 ，RDA 呢就不会有这种负担，它是不会占用 SQL Server 数据库那端的空间了。下面一点呢 ，RDA 呢，它是可以每次呢，就是说，你在更新数据之前，你必须要删除以前的数据，这样很不方便。也就是说，只要是你需要更新 Server 端的数据，你就需要从头再来。而 Replication 呢，它只需要同步，就是说你在初始化完成初始化的数据之后，就是每次呢，它只需要同步被修改的数据。就是说在下一次进行这种数据同步的时候呢，它只需要进行被同步数据这样一个修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大大节省了这样一个网络使用的这样一个带宽。最后一点是 RDA 呢，它每一次呢只能同步一个表，然后如果你想同步多个表的时候呢，你只能是多次调用。但是 Replication 呢可以一次同步多个表，而且最好一点是呢 ，Replication 呢在同步多个表的时候呢，还可以将每个表之间的约束关系，然后同时同步下来。但是 RDA 呢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功能了。好，这就是基本的一个 RDA 或 Replication 这样一个它们之间特性的性能的一个差异的一个比较。相对而言 RDA 呢是适合这种客户端比较小的这样一些应用，而且就是说那个数据同步的次数呢不是很频繁的这样一些应用场景。Replication 呢就是说它是适用这种数据同步会比较频繁的这样一个工作场合，但是呢正因为它需要进行频繁的数据同步，也会占用大量的网络带宽，在数据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反正就是说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场景，然后去尽量的避免它的问题，然后呢突出它的优势，基本就这样一个过程。好了，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关于安全性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可能是大家要求的比较会比较关心，尤其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做一些企业级应用的时候呢，安全性是一个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来看，其实呢，这个 SQL Mobile 本身呢，它的安全性呢是依赖于 IIS 安全和 SQL Server 安全来进行的。IIS 的认证方面呢，其实呢，它是有三种安全的这种认证。首先第一种就是 Animals， 是我们刚才在做 demo 的时候使用的一种，就是说，在访问 IIS 的时候，它是不会 它是不会检测你的用户名或者密码的，这任何人都可以访问。但第二种呢，就是说是它需要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这个用户名密码呢，它在传输过程之中呢是采用 Base64 方式进行编码的。但是呢，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可能这个编码会被截获，然后也有可能会被反那个会被破译掉。所以说呢，你可以采用这种 SSL 加密数据套叠，那个安全数据套叠子层加密这种方式，然后进行数据传输。做这种方式呢，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就是说它结合了 Windows Mobile 是 Windows 用户验证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进行一个用户的管理。可是呢，这样一个它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说什么呢？它不能穿越防火墙，或者说是代理服务器，只能是用在那种局域网或者说一个网站内部的这样一个方式。这是关于 S 认证的一个方面。然后最后呢 ，S 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些方面来保证它的安全。首先就是说 IP 地址，然后你可以访问哪些 IP 地址是可以访问你的 IS 服务器的。另外就是说，你还可以认证一下，如果要说你采用了这种基础用户认证的方式，你可以认证一下，就是这个当前的 Windows 用户是不是你所许可的。还有两种方式，就是 Web 许可和 NTSS 的许可。通过这几种方式，你可以保证你的数据IS 方面是安全的。最后一个是 SSL 加密，前面已经说过了。下面呢就是说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关于 SQL Server 的安全性的一些方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SQL Server 你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说 SQL Server 那种用户名和密码那种验证方式，前面呢我们使用就是。另外呢你可以通过Windows 的用户认证这样一个方式。Windows 用户认证方式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呢访问我们 SQL Server 数据库的用户呢，其实是大家都了解，其实呢是 IS 这个，就是你可以访问 IS 这个Windows 用户，也说呢你必须得为IS 用户配置相应的一些权限，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 SQL Server 数据库的一些安全。当然这个东西呢，可能是需要大家在实际的过程之中呢，需要和网络管理员进行及时沟通，然后去进行一些关于安全方面的一些设置。这里面呢，主要是可能我相信就是说是网络管理员的一些用武之地会更大一些。最后呢是关于网络配置，这其实呢也是一个关于配置方面的一个过程，当然呢也会包含一些安全性的一些问题。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网络配置里面一个单服务器的结构。这个单服务器结构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 server 呢是保存在一台机器上的，然后其中呢它会在同一台机器上会运行一个 IS， 然后还会运行一个SQL server。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对外发布一个开放一个80的端口，然后也就是说让这个80端口通过防火墙就可以了。你的 SQL Mobile 的一些 client 端呢就可以通过这个80端口来进行数据访问，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第二种呢就是两个服务器，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服务器负载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将 IS 服务器和 SQL Server 服务器你分开。这时候呢你可以配置两个防火墙，首先第一个防火墙呢可能就是针对企业外网一些访问的方式呢，就是说开放一个80端口，然后让它去能够访问你的 IS 服务器。而另外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呢，你需要把它放在另外的一个防火墙，防火墙后面。这个防火墙呢需要开放两端口，一个是80端口，另外是一个1443，也就是 SQL Server 的一个访问的一个端口。这个时候呢可以采用这种双服务器的这样一个结构。简单说一下了。最后呢可能这个就会比较复杂一些，然后可能会增加一些负载啊，或者其他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可是基本呢它也是从双服务器这种架构里面演化过来的，也是呢将mobile 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基本它的一个网络配置的一个情况。好，我们今天呢基本整个课程呢就到这里结束。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关于 SQL Mobile 开发的资源。现在呢微软呢在MIDN 里面也放了一个就 SQL Mobile 的产品中心，你可以从那上面找到SQL Mobile 的 SDK， 然后一些相应的 sample 一些文档，然后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关于它的技术资源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也是 Microsoft.SQL， 然后这个目录底下也可以找得到。然后关于它的一些技术资源，最后呢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就是它的 SDK， SQL Mobile SDK。然后呢，这个 SDK 呢里面会有一些例子相应的一些文档，然后可以很方便帮助你进行一个 SQL Mobile 开发，不光是数据同步，然后不光是 RDA 或者 Replication 方面的一些 例子或者说文档，也包括就是说对本地的 SIGMOBA 数据库操作一些文档，你都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啊，这个呢也是免费下载的。好，今天呢我的整个课程呢就到这里，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这里面及时给大家提出，然后我也可以在这里边给大家及时的回答一下。好。好了，我们第一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然后不耽误大家时间了，然后我们再逐渐回答一下，也希望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在这问。第一个问题的朋友呢是这样问的，就是说共享文件夹设置的时候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隐藏共享或者权限。是这样，共享文件夹呢，它需要其实需要两方面设置，第一方面就是说需要 IS 方面 IIS 的设置，另外呢还需要一个 NTFS 的设置。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只设置了共享，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也犯了那个错误，就是说，如果说你只设置了共享，但是没有把 NTFS 权限呢开放给 IIS 的服务器的用户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交流的。对不起啊，那个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如果说你的 NTFS 权限呢是没有开放给 IIS 的用户的时候呢，你也是没有办法正常访问的。就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其实，在这个你可以去具体的一些情况呢，你可以去看 SIGMOBA 的 Book Online，然后在 Book Online 里面呢，它是分四个步骤进行设置的。然后你只要对这些就是首先你要设置 IIS 的用户的权限，然后第二呢，你要去设置一个共享的文件夹，也就是说将这个文件夹共享出来。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必须要设置这个共享文件夹的 NTFS 权限。然后最后呢，你去访问，就是说你去设置，你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设置 FTP 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在 IIS 下边设置 FTP 的这样一个共享目录，也是可以的。就基本的一个共享文件夹的一个过程。下面这位朋友呢，我可以把。这样吧，我问我的电子邮箱，然后留给大家。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电子邮箱呢，去问我。然后有什么问题，因为 MSN 上现在人比较多了，然后在家的话可能会没有空间了，不好意思。好，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是不是快过年了？然后大家兴头都提不起来了，还是说因为今天的课程好像内容会比较深一些，然后所以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没有听得很清楚。没关系，然后其他关于 Windows Mobile 开发或者关于 SIGMOBA 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在这儿问。OK，好，这个朋友的问题会比较直接。SIGMOBA 2005的 replication 和 RDA 的开发需要哪些开发工具和知识？我这节课等于白讲了。好的，是这样，那个。好了，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啊，是这样的，可能因为这场课是300的课，所以说可能一些前面的一些介绍可能不是很多，是这样，如果要说你想用的 Replication RDA 的话呢，它开发工具你现在只需要你需要使用 Visual Studio 2005就可以了，2003其实也可以，Visual Studio 最好建议大家推荐使用2005，然后呢，你还需要有一个 SQL Server，推荐大家使用 SQL Server 2005。然后只需要用这两个开发工具就可以，另外呢，就是说在你安装好了 SQL Server 2005之后呢，你还需要去安装一个 SQL Server 2005的 SQL Mobile 的 Server Tools，这个呢，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讲到了，你只需要安装好了之后呢， 只需要安装这两个工具，然后并且配置好了 Server Tools 之后，然后你就可以进行 Replication RNA 的开发了。好，谢谢大家。另外一个是同步的时候，同步的时候总会有一个错误发生。您能详细的提供一个这个错误的它的错误号的发生吗？然后是这样，就是说你在错误发生之后呢，你首先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你的错误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说呢，你可以去它在那个 exception 抛出在异常抛出的时候呢，它会给你详细的提示这个错误是怎么发出的。然后呢，你呢可以，你呢可以的，就是说通过，你就可以在帮助文件在 book online 里面查询这个错误的错误编号，然后就可以知道这个错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呢来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第三个就是 IIS 用户的权限需要设置完成工作，不需要，你只需要就是说读取权限，然后给他就可以了。读取和那个查看文件夹下的文件，文件列表，查看文件列表这两个权限给他就可以了。IIS 用户这两个权限就是说共享目录的时候你开放这两个权限就可以了。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对猫表挺感兴趣的，但是查了很多手机开发方面的公司，大多都是面向硬件的，大家都是 Java 的，然后心里没底。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呢可能说来就话长了，然后稍后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说，先来解决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吧。SQL Server 2005中文版和 VS 2005中文版发行了吗？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说它的发行计划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在 MSN 的订阅里边还没有 Visual Studio 2005和 SQL Server 2005中文版。可能呢，因为本地化的工作还有 MSN 的翻译，可能。时间会拖得比较长，还需要你耐心等待一下，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了吧，因为毕竟那个，它的发布，中文版的发布已经开过了，应该是第一季度会有了，好，下面翻回来说这个，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是这样，确实是，目前呢，可能在 Mobile 呢，因为它市场占有率不是很高，所以说呢。在做软件的开发公司里边呢，用 Java 的还是比较多，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做 G2ME 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不过呢，也没有关系。其实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有一些就是关于当代开发的一些经验，或者在 Windows 平台上开发的一些经验的话呢，你呢如果转向到 Windows Mobile 开发的上面呢，门槛不是很高，然后呢，你可以很方便的去。转向过来，但是呢，如果要是你去学 G2ME 的开发呢，可能就是说，要需要从头做起了。另外说到那些，就是说面向硬件开发呢，其实呢，这也是分为两个部分的。这里边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区，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呢，嵌入式开发和移动开发呢，逐渐呢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领域。嵌入开发呢，肯定是我们需要从，就是说是从PCB 板开始设计，然后上层的 driver。操作系统或者说是 GUI 的一些 porting，然后这些工作都需要你自己做。在国内呢，相信大部分用 Nucleus 的或者是 Embedded Linux 这方面的比较多，当然做 CE 的也有一部分。这部分呢，它是嵌入式开发。然后呢，移动开发指的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呢，无论是 Symbian 也好，Windows Mobile 也好，或者说 Palm 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Monterey Linux 啊，这些呢，就是说它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操作系统，在这操作系统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比如说开发环境。你呢可以在这种标准化的操作系统之上开发自己用程序。这上面呢，指的就是说是这种就是说 mobile 开发，移动开发。移动开发呢，现在感觉呢入门的门槛会比较低，也不需要呢你了解太多的这样一些硬件方面的知识。我感觉就是说。现在需要 Windows Mobile 前几天的时候，帮朋友那个招聘的时候看了一些招聘的网站，然后看他们呢有很多呢是关于 Windows Mobile 开发的职位，然后你可以去这样一些网站上去看一下，就是所有关于 Windows CE 的应用程序开发，然后关于 EVC 就是 Embedded Visual C 加加，然后这样一些开发的职位呢，其实呢你都可以去试一下，但是呢建议你呢，首先呢要有一些关于 Windows 开发上的一些经验，然后这样的话呢， 可能在学习 Windows Mobile 开发呢会比较简单一些。好，这个问题呢基本就到这儿。下面这个朋友问题就是说，支持和其他类型的数据库进行同步吗？比如说 Oracle。明确告诉您，不支持直接的。比如说 SQL Mobile 数据库的数据同步方式呢，只支持和SQL Server 数据库进行这样进行数据同步。Oracle 呢是这样，Oracle 呢，你可以呢，现在有两种方式，就是一种方式呢，就是说，那个一种方式呢是，比较省钱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用Web Service 去连接到 Oracle 数据库或者其他 CBase 这样一个数据库，但是呢，就是说它不提供一些事务的支持，也不提供数据压缩，也不提供断点续传这样一些功能。如果要是你想实现这些功能的话，必须要自己写，使用 Web Service 的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你可以部署一个 SQL Server 数据库，然后作为一个 Miniware，作为一个中间件的形式，然后呢，将 Oracle 里面的数据呢，需要发布到SQL Mobile 数据呢，然后先同步到 SQL Server 数据库里面去，然后呢，再由 SQL Server 数据库呢和 SQL Mobile 数据库进行同步。当然，另外呢，你也可以选用，如果要说，你不在乎项目的成本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选用，就是说 Oracle 的 Lite 啊，或者说是 Database 的 SQL，是叫 SQL Animator 吧？哎，我具体记不太清楚了。就是说，你可以选用这种，就是说 Oracle 和 Space 它本身呢也有，就是说基于mobile 设备的这种移动数据库解决方案，你可以使用，基本上三条路，然后你都可以选。最后这个问题，我说我刚拿到的手机，谢谢，好像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像大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儿了，是 Windows Mobile 5.0的，但是呢是英文版。也希望大家就是说是这样的。其实这次呢，我之所以拿到这个拿到这个 iMac 的手机呢，也是因为是。微软呢，给所有的全球的 mobile MVP 呢，有一个超值的购买计划。然后我们花一部分钱呢，就可以拿到一个最新的手机。然后希望大家呢，就是说有实力的朋友呢，在明年，在2016年，然后也可以申请一个 mobile 的 MVP。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也都会有机会，然后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帅的这样一个Windows Mobile 的一个设备。最后呢，也祝大家在这里边新年快乐。好了，如果要是没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呢，我们时间也到了，然后这个问题呢也基本到这里边，希望大家呢能够填写一个反馈表，好，谢谢大家，然后也祝这大家呢新年在这里边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在2006年呢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而且呢也希望 Windows Mobile 的开发呢在2006年呢有一个更好的开局。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边，希望大家能够填写反馈表，谢谢大家，会有礼物送出，也希望，好了，基本就到这里，